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圆洲资本的市场部分析师 George Gui， 来跟我们分析到底疫情是否是推高了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George 你好。
好，
各行各业特别是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可能也会因此走低，但是在澳大利亚发生的这个情况呢，却让大家大跌眼镜。所以到底这个疫情是不是推高了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呢，并不是因为疫情到来而推高的。从我们实际上的这个数据去看呢，因为澳洲一直以来民间都有一个说法叫七年为一个周期，其中三年半时间为涨，三年半时间为跌。2017年10月份开始的贷款限制，从而引发的房地产市场波动，一直到现在来说其实已经超过三年多时间了。只是说疫情爆发这个时间呢，刚好和我们这个市场结束波动然后即将上行的这个周期呢相吻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特别以悉尼为主的澳洲各大首府城市，它因为经济增长呢偏扁平，同时因为它的这个贷款政策收紧，而导致它整个开发体系特别是绿地空地的供应这一块呢也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从而导致了还有一些细分原因，比如说土地越分越小，土地单价越来越高，然后和开发商的对开发上面的这个担忧越来越多，导致市场的供应量少，从而推高了房价。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就是成本增加了，所以这个房价也就变高了。 对，
单位面积上升，同时土地的地块面积又下降，这无形当中呢其实开发商的成本已经提高了很多，而这部分成本呢肯定会通过相应的方式转嫁到市场上去，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体验到的就是房价在不断的上升。
不过呢，疫情算是一个突发因素，但是它还是没有去扭转那个你刚才说的可能就是三年半升三年半这个降的这个趋势。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疫情的到来呢打破了很多我们原有的对市场的这种定性的这种认识，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自然增长的这个经济发展规律面前呢可能像是人为的挤压了一下，就类同于我们好像是挤压海绵一样，在收缩完以后肯定会积水再膨胀，而我们现在市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子。其实从2020年的十月份开始，市场开始出现明显的增长，我们都是有一些意外的，因为当时疫情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市场对于这个房地产增长其实还普遍存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房地产突然的上窜，我们认为也是一些经济内在的原因促成了这次增长。只是说呢，在疫情稍微放缓的情况之下，以这种形式爆发出来，让所有的人都很意外。
所以对于一个显得房价上升貌似有点热的市场，你会怎么样去给投资者建议呢？
长时间去看的话，投资澳洲房地产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其实已经超过十年了，从2002年到2021年期间呢，我们的房价其实已经从40万左右增长到了99.5万左右，当然这是悉尼市场，增长的幅度达到了2.5倍，如果换算成每年的话是差不多每年7.9%的增长率。相对于其他投资方式来说呢，房地产不能说最好，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投资者的一种投资方式，因为相较于同期呢，我们的 CPI 指数可能就是0.9%到1%左右，我们的这个通胀率呢可能就是2%左右，同期的利率水平呢即便是在2008年最高时候7.25%，然后在过去5年左右也都是在2.5%左右。相对来说呢，投资房地产是一个收益非常可观同时风险又偏小的一种投资方式，但是呢它并不是一种适合所有投资者的一种方式，因为作为普通的中产阶级，如果我们投资房地产的话，不可避免的会需要用到借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加杠杆。如果加杠杆的话，它其实是同时放大了我们的投资与收益，这也是很多投资者来说往往忽略的一点。正是因为它的风险也被放大， 收益也被放大，可能会享受收益带来的这种快乐而忽视了这种风险的提前预警。这也是为什么说身边很多朋友呢，他们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有赚有赔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人他们的资金链，特别是手头的这些应急的资金，如果都用来投资房地产的话，其实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它抵抗力就非常差。
嗯，
就比如说突如其来的这种疫情，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如果这时候钱都在投资上面的话，肯定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有些人不得不在疫情之间低价卖房，丢掉一些之前的这个意向金，也都是很常见的在此期间。
前几天呢都宣布了利率的政策。
其实对于这方面的经济政策影响呢，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走走看，不要把就是太多的这种投资的决策建立在这种可能会发生的意向当中。比如说在此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国内与国外的环境可能都会发生改变。国内呢，我们是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某个时候会迎来大选，的政治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呢带来一定的改变。同时呢，外部环境也是以美国为主的，他们的货币超发已经带来了 CPI 恶性增长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是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经济政策发生改变，澳洲的央行也会根据外部的这些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策立场。同时作为我们这个每一个生活在澳洲的澳洲人来说，还有我们的经济发展来说，这样过热的经济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不见得会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的 CPI 指数和通胀率还能支持我们经济调整，因此在未来即便不调整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澳洲的经济稳定性还是有。
所以你认为其实就是短期的一两个政策并不需要去因为这一两个短期的政策而去做出自己的投资决定，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资产的分配情况来决定是否进行房地产的投资？
对的，这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就是投资者应该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出最有利自己的投资决定。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圆洲资本的市场部经济分析师 George Gui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